各位主耶稣基督所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很高兴可以跟你们一起敬拜神。我更高兴是启示录快讲完了。现在是第46讲，是21章的后半段。刚才诗慧帮我们念了这个圣城耶路撒冷，到底它是人还是建筑物？他说他是羔羊的心腹，那应该是人。可是他要说他是圣城新耶路撒冷。我读到的注释是说，这是人，是教会，将来要跟羔羊完全合一的这些蒙恩的人。可是他用城来象征这些人，我们用这样来看，所以那个不是我们将来要住的地方，我们就是那个圣城。我们看这一个短片，可以把刚才的这段经文来做个 review。 New Jerusalem，新耶路撒冷。
And there came unto me one of the seven angels which had the seven vials full of the seven last plagues, and talked with me, saying, Come hither, I will show thee the bride, the Lamb's wife. And he carried me away in the spirit to a great and high mountain, and showed me that great city, the holy Jerusalem, descending out of heaven from God, having the glory of God, and her light.Was like unto a stone most precious, even like a jasper stone, clear as crystal, and had a wall great and high, and had 12 gates, and at the gates 12 angels, and names written thereon, which are the names of the 12 tribes of the children of Israel. On the east 3 gates, on the north 3 gates, on the south 3 gates, and on the west 3 gates. And the wall of the city had 12 foundations,And in them the names of the 12 apostles of the Lamb. And he that talked with me had a golden reed to measure the city, and the gates thereof, and the wall thereof. And the city lieth foursquare, and the length is as large as the breadth. And he measured the city with the reed 12,000 furlongs. The length and the breadth and the height of it are equal. And he measured the wall thereof, 144 cubits, according to the measure of a man, that is, of the angel.And the building of the wall of it was of jasper, and the city was pure gold, like unto clear glass. And the foundations of the wall of the city were garnished with all manner of precious stones. The first foundation was jasper, the second sapphire, the third a chalcedony, the fourth an emerald, the fifth sardonyx, the sixth sardius, the seventh chrysolite, the eighth beryl, the ninth a topaz,The tenth, a chrysoprasus, the 11th, a jacinth, the 12th, an amethyst. And the 12 gates were 12 pearls. Every several gate was of one pearl. And the street of the city was pure gold, as it were transparent glass. And I saw no temple therein. For the Lord God Almighty and the Lamb are the temple of it. And the city had no need of the sun, neither of the moon, to shine in it.For the glory of God did lighten it, and the Lamb is the light thereof. And the nations of them which are saved shall walk in the light of it, and the kings of the earth do bring their glory and honor into it. And the gates of it shall not be shut at all by day, for there shall be no night there. And they shall bring the glory and honor of the nations into it. And there shall in no wise enter into it anything that defileth, neither whatsoever worketh abomination,or maketh a lie, but they which are written in the Lamb's book of life.
好，所以谁能够进那个城？就是名字记在羔羊的生命册，就是那个城，或是就可以进入那个城。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先从新耶路撒冷的外观开始描述。谁带约翰去？是那个末后七灾的天使的一个。拿着七个碗，末后七灾的天使一个，那这个七个天使当中的一个带他去看新妇，就是新耶路撒冷城。可是之前在十七章的时候，有一个也是七个碗的天使的一个带他去看的是大淫妇，不是羔羊的新妇。所以我不知道这两个天使是同一个还是不是，可是他们都是末后灾的七个天使的一个。那末后灾就是神的审判的最终，人就分成两组，有一组叫大淫妇，有一组就叫羔羊的心腹，可以说这样是一个对比。 好，那这个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羔羊的心腹，他就是用新耶路撒冷城来做象征、做代表。那因为他是把神的荣耀完全彰显出来，是很宝贵的，所以他必须要到高山才能够看得清楚。这个新耶路撒冷就是羔羊的心腹。那在高山上呢，才能够看到这个荣耀。耶稣基督要带他的学生看他的荣耀的时候，也是带他到高山上，才能够看见耶稣基督显出他的荣耀来。那这个城呢，它的特点是它用碧玉所造的。那碧玉呢，是彰显神的荣耀，因为在启示录第四章说，坐在宝座上的好像碧玉，所以这个城是把坐在宝座上的那个荣耀彰显出来。那这个城的门是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在上面。那十二个支派的名字是怎么写的呢？如果你有兴趣，你去看以西结书48章31到34节，那你有说流便、犹大、利位是在北边，东边是约瑟、便雅敏、但，南边是西面、以撒加、西布伦，那西边是加德、亚瑟、拿弗他利。这是以西结所看到的末世的时候的新耶路撒冷，那里有详细的写。到启示录他就只有说有三个门，没有提到那个名字。那这个有点像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他们随着会幕走的时候，他们也是三组，就东南西北把这个神的会幕呢包在中间。可是根基呢却是耶稣的十二个使徒的名字来做根基，所以看起来是旧约新约都包在这个新耶路撒冷哈。那所以是神的教会，不是只有新约的教会，旧约新约，可是根基就是十二个使徒所传的福音，是这个城的根基。以弗所2章20节说，我们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这里也提到新约旧约哈。那这个天使除了在约翰到这个高山上去看这个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他还拿着一个金苇子，就是芦苇啊，去量这个城，量出来的尺寸，本来的写法是用古代的单位，可是我们中文圣经把它换成现代的单位，所以数目改掉了，本来是12000个大巨蛋，现在改成4000公里哈，换算成今天的单位，可是本来他用那个数目要表达的意义就被这个换算就改掉了。那今天第二堂礼拜我们的台语圣经是保持旧有的那个计算的单位啊。第二个是保持旧有，就是叫肘，现在我们没有人用手在量，古代是用手，对不对？那就是从你的第三个手指的尖端量到你的手肘的尖端，差不多18英寸，这是古代的人小东西用这个手去量，大的东西就用竞技场，说你这个有几个竞技场的大，这大概是这样子。它的数目很好玩，一个是144，一个是12000齁。这个数目可能就有意义，等一下我们再说哈。那量呢，其实呢，天使这里量呢，在11章的时候天使叫约翰要量，那个时候没有叫他量整个城，只量殿、祭坛还有礼拜的人，外面的不要量，因为那个时候还是外邦人在践踏，那个时候神还没有完成他的救恩，还在审判当中，到这个时候整个城都是归神为圣，所以整个城都要量。如果我们用尺寸来看，差不多是美国的60%的面积，如果这样看，那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城，不是小城它是立方体的，所以让我们害怕的是那个高度。那美国60%还可以想象，那个高度是4000里的高度，那上面的人就要带氧气筒，因为已经脱离大气层了。如果你认为这个是一个真正的城，如果它只是一个象征，那就跟大气层没有关系，它只是象征这些得救得神恩典的，不管是旧约新约的人，他用这个城来表示它哈。那这种立方体的在圣经里面除了在这里以外只有一个地方出现，就是列王记上6章20节，那里提到所罗门王盖圣殿的时候，至圣所 是立方体，它是二十轴、二十轴、二十轴，这是最完美的一个结构。那现在这个城就跟当时的所罗门王一样，也是正方体，就是长宽高完全一模一样。那城墙144轴，那就很奇怪，城的高度是12000个大巨蛋，那城墙才144轴，那几乎是不成比例，要很低很低。但是有人说，他没有说那个是城墙的高度啊。一般来讲，你城多高，城墙就是那么高啦。那所以这个是什么？那是厚度啊。所以这个因为圣经没有明讲这个是哪一方面，他说他量了城长宽高量，他就在量城墙，他量出来是144轴。那刚才我讲过，一轴是18寸，那你算起来的话，就是从中指尖到肘尖，这样量起来大概18英寸，那乘起来差不多是216尺。那216尺，我们来想象，很厚的啦，它是用珍珠做的，所以216尺的直径的珍珠，我找不到那种蛤蟆可以，不晓得要多大的一个那个蛤蟆才能够长出那么大的珍珠，而且要12颗哈，所以那个大概是上帝在天上养的那个才可以有办法哈。216尺厚度，好，那我们外表看了呢，我们看到里面啊，他在西部看呢，他说这个墙本身是碧玉做的，街道是金做的，可是碧玉也好，金也好，它的特点是透明的。为什么是透明的？因为这个城的里面是耶和华的荣耀，所以到时候墙也好，街道也好，不能够有东西把耶和华的荣耀遮住，所以到完全圣洁的时候，不管哪一种材料是完全透明，就像钻石一样，可以把神的荣耀完全彰显出来。我觉得是这个意义。那这个金晶，约伯记说，我经过试炼以后，就好像金晶一样，就没有瑕疵，可以把神的荣耀完全彰显出来。墙的根基是12个宝石，12个宝石。那圣经有写到12个宝石，除了在这里，只有一个地方，就是大祭司胸前的胸牌，那里也是12个宝石。你有兴趣可以去比较一下，这个胸牌的12个宝石跟这个城墙12个宝石，12个当中有9个是一模一样，我用颜色标出来，有3个不一样的名字。我现在不知道是旧约的用的名字到新约改掉了，还是怎么样？为什么他不12个都完全同样的名字？我还查不到这个答案。只是从胸牌来讲，如果用祭司胸前的胸牌的12个宝石，代表我们这些属神的人，这些将来成为新耶路撒冷的人，在神好像放在胸前神的宝贝，他也是城的根基，就是我们得救的根基，也是这个。最有趣的是，那个门是珍珠啦，那个门是珍珠，12个门是12颗珍珠。耶稣用珍珠讲过比喻说，天国就好像很贵重的珠子，用珍珠来比喻这个城。然后呢，他说里面没有殿，因为耶和华就是殿。圣殿的目的是让有罪的人到圣殿可以亲近无罪的神，可是到耶路撒冷来的时候，所有到里面的人都是罪，都被洗干净了，所以就不需要一个圣殿来做中介，我们可以直接就在神的里面，所以不需要殿。那到启示录11章的时候，神的殿还在，约柜还在，那个时候还在审判的中途，所以还没有完成，到21章就完成了，这个殿就不需要了，就只有剩下整个新耶路撒冷城都是神的殿。啊，那里不需要太阳，不需要月亮，因为神的荣耀就成为他的照耀。以赛亚书也就预言到这一个。然后很好玩的是，列国就来靠近这个光，而且把他们的荣耀全部带到这个城。列国要在光里面走，而且呢，君王会把自己的荣耀归到那个城，不止君王，所有的人都把列国的荣耀尊贵归给那个城。以赛亚书也预言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那个门是不关门的， 那个珍珠门是摆给你看的，因为它不关，白天不关，它在那里已经没有晚上，所以就是24小时不关了哈，全部不予关了。那这是当时的情形。那以赛亚也提到，那个城门是常常开的，所以城门不是为了保卫里面的人不要受强盗进来，因为那时候强盗都在火湖里面的，不会进来哈，所以不是为了保全用的。谁能够进去？刚才我已经问你们，你们说名字记在生命册，待会儿我们会问说那是什么意思呢？啊，这里提到反面的，就是说不洁净的、可憎的、虚谎的，这些人就名字就不在羔羊的生命册喽。好，我们来看到底这一段经文给我们哪些功课可以学习。第一个就是这个对比，在大灾难最后结束的时候，人类分成两组，有一组是叫大淫户，就是大巴比伦城做代表，一组叫做羔羊的新户，是用新耶路撒冷的对比。你要看大淫户的话，你是要到沙漠去看，到旷野去看才看得到。你要看新户的话，是要到高山。一边是淫户，一边是新户，一边是跟所有的君王都可以来一脚，一边他只跟羔羊产生亲密的关系。这边穿的是紫红色的衣服，这边穿的是纯白的新娘服。紫红色代表的是污秽，纯白代表的是圣洁。很好玩的是，这个大淫户手里高举的是黄金做的金杯，这个新户脚里所踩的是黄金做的金阶哈，所以黄金在两边的代价的价值好像相当的不一样。那为什么始祖名字写在门上面？那耶稣的羔羊是放在根基，有人说福音是从旧约开始的，所以十二个支派是福音的开始，所以他们是开门的，那我们可以开始进去。可是这个城本身不是建造在旧约的根基，是建造在新约，因为十二个使徒是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出来，不管是旧约的人是新约的人，都是靠着福音才能够进到这个新耶路撒冷。你注意到这一节圣经哈，以色列各支派中，就是十二个支派有144,000人，然后他再注意看呢，哦，不止这样子，后来是从全世界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人都跑到面前来，所以是十二个支派开个门，后来进来是全部的人，可是他们进来是靠着羔羊来的，所以是那个十二个使徒的当作救恩的根基。耶稣基督是所有我们救赎的根基。好，我们来讲一下这个量尺所丈量的属灵的意义。刚才我讲过，四千里中文换成这样，是把它换成现在的单位，保持原文的意思是12,000个竞技场，差不多是1500个英里。12000就是12×10×10×10，那12在圣经代表的是完全，10代表的是全部，所以完全的全部的全部的全部，所以它的属灵的意义就是这是整个世界将来都是在神的恩典中，地跟一切所充满的都属耶和华。另外一个丈量的数目是这个墙的厚度是144，那144更容易啦，就12×12就144，那就是旧约十二支派跟新约十二使徒，不管是新旧约的全部的教会都属于神的，所以144表示是教会，12000表示是全世界，而不管是教会也好是世界也好，将来都是靠着耶稣基督就成为一个，然后进到神的面前。最有趣的是这个比喻，这个比喻呢，它既是根基的第一块，它也是城墙的材料，它又是宝座上面看出来的样子，所以比喻是很特别的一个。那我们今天如果你对宝石有研究的，知道比喻在台湾其实不是太高等的宝石，它是绿色的，而且不透明，而且有杂质的，所以可见当时写的比喻跟我们的比喻是可能不太一样，因为那个是透明的，是有人说那个应该是接近钻石的才对，可是我们用的是比喻，用 Jasper 用这样的一个名称哈。那不管怎么样，根基是比喻，坐在宝座上的看起来像比喻，还有城墙也是比喻，所以最深的根基、最外的城墙跟最高的宝座都是比喻。如果这样来，你就说我们的将来能够到这个圣城里面的人，他的根据是 碧玉，他的外围是碧玉，他的最高的目标也是碧玉，那是谁？那就是耶稣基督。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开始也是他，结尾也是他，目标也是他，最外面也是他，把我们包在里面。所以耶稣基督应该就是这个碧玉。我们来看这个珍珠是什么意思。这个十二个门，它在东南西北，代表神要接受的，不管你是从东方来的、西方来的、南方来的，不要，他都接受。这个代表他是多元的，将来神的国度是接纳多元。然后他门不关，所以不是保护安全，在那里是绝对的安全，而且你要出去可以，你要进来可以，完全的自由。最有趣的是，所有城的这个建筑的材料不是矿石就是金属，对不对？所以那些十二个宝石就是地上挖出来的石头嘛，比较贵的石头，还有黄金街，那是金属嘛，贵金属，所以都是矿石跟金属，只有珍珠不是。珍珠是另外一类，它既不是矿石也不是金属，它是什么？它是一个蛤蟆，然后被沙跑进去受伤以后，它就一直分泌东西，最后就把它包成珍珠。所以珍珠是苦难中产生的，这是很特别的。耶路撒冷建材什么都可以哦，只有十二个门，每一个门都是珍珠。换句话讲，不经过苦难是不会成为基督的心腹，因为每一个门都是珍珠。耶稣经过苦难，我们也会经过苦难。我们刚才在敬拜赞美的时候，我们的敬拜团都带我们念了那个八福，对不对？最后一个福是什么？为义受逼迫，有没有？那是最后一个结束的福。所以苦难跟将来的荣耀是有不能脱离的关系的。这里圣经说，彼得前书，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苦难以后才有珍珠的荣耀。我们如果跟他一同受苦，将来会一同得荣耀。英文说 No cross, no crown, 是这个意思。没有十架就没有冠冕。所以珍珠代表的是我们在这个人生的路上，为了信仰，我们愿意跟主一起受苦，将来就跟主一起得荣耀。所以这个是有一个好玩的东西，就是君王跟列国会把他们的荣耀归到那个城。君王跟列国如果代表这个人类的时候的文化，真的可以归入那个永恒吗？有的人认为没有，人类所有的成就将来都是一把火烧掉。有人认为这一句话可能代表人类最高的成就神会接受进到永恒。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天堂会不会有 WiFi？ 你们想一想，有还是没有？因为 WiFi 代表的是人类文明的一个现在一个象征。我用这样代表齁，我在芝加哥牧会的时候，有一个长老比我老一点，那我一直跟他说你要练习电脑，他没啦，已经退休啊，齁，已经退休了什么，那个是年轻一代的玩的。跟他讲一句话，我说如果万一将来上帝用 email 跟你讲，他说哦，那我要学，我要学，不然就将来用 email 我就是练不到就糟糕了，赶快去买一台电脑，就单指神功就开始练起来了。那这是一个好玩的题目，就是说人类最佳的成就、最佳的努力，神给我们的恩典，这个所谓荣耀，地上列国的荣耀，神会让我们进到永恒吗？如果会的话，我们真的是充满感恩，将来在天堂不会只有拿一把竖琴然后坐在棉花上面，然后就每天就是如果不会唱歌的就很无聊，不晓得要干嘛哦。将来应该很好玩， Pokemon 会不会去我不知道，但是如果你认为这样的话，那就是 cultural eternal value， 人类的文明可能有永恒的价值。我们就不要忽略，人类应该好好的用上帝给我们的智慧聪明好好的发展，因为最棒的那一部分神会把它拿到永恒去，所以将来应该是还很好玩才对，应该是比 Pokemon 好玩的。那不止地上的列国君王会把荣耀归纳成，连24个长老冠冕都放在这个坐宝座的前面。24个长老代表12个是旧约，12个是新约，所以整个教会也是把荣耀归给神。所以最后就是我们加尔文信仰的那一句话，就是叫做 Soli Deo Gloria， 荣耀全归给神。 那个是我们最终的目标哈，啊，也是我们在信仰那个小教理里面说，人活着最高的目的是荣耀神。回去想一想，这句话对你有什么意义呢？我的结论，如果今生我们自己、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成为神的殿，圣经这样讲，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吗？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神的灵如果住在我们里头或是我们中间，我们就有主的爱，我们就可以活出主的爱，这样将来新耶路撒冷来的时候，那神就成为我们的殿，我们就住在神里面，跟神就没有隔阂。那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应许，水可以进去，就是名字记在羔羊生命册。那是什么意思呢？有人说赶快受洗，你一受洗名字就记在羔羊的生命册，没有错，可是只是这样吗？我们来念这个启示录这一章，我们来念，来，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启示录三章五节提到生命册不涂抹他的名，记在那里的不只是受洗啊，登记在受洗的名册，是他是得胜的，他是穿白衣的，他是可以归荣耀给神的。所以我认为名字记在羔羊生命册的人，当然他要信靠耶稣，要受洗，他得胜，然后他要顺服圣灵过得胜的生活，然后他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圣父，让圣父得荣。所以一个得生得胜得荣的基督徒，就是名字记在羔羊生命册的。我们低头来祷告。谢谢主，让我们看到心腹预备好人，就像圣城耶路撒冷是从天降到地上，这个就是我们，我们所有蒙恩得救的人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不管是旧约不管是新约，我们将与羔羊完全的合一，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没有完全的杂质，我们可以把神的荣耀完全的彰显出来。所以我们渴望将来那个时候来的时候，我们今天在座每一位都参加在里面。主啊，把这个恩典给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会唱回应的诗歌，这个诗歌很快，所以你舌头要转快一点，不然你会咬到舌头。我们站起来唱仰望新耶路撒冷。再快一点来！当我跑进领跑道路，大过大大的美站，离别世界和他一切的歌特，我就要在会见亲人并向救主大歌唱，在于新耶路撒冷。正当神父大队回家，有人欢呼有音诗，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都是种子破和山，那正是大军等军士，在于新耶路撒冷。虽然道路有时难行，使我脚酸手下垂，虽然难免流泪，难免心痛的，但我欣然相信追随因我不就要领会，在于新耶路撒冷。当圣徒大队回家，有人欢呼有音诗，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若是种子破了山，那真是大军等起身，在于新耶路撒冷。今在异地寄居做客，虽受穷困仍欢畅，因我不朽必到更美的天色，虽四处为山，更不胜天地阳光，来在新耶路。 望吗？到那一天，你会进去吗？你的名字有记在羔羊的生命册吗？我们为自己祷告。我不希望你白白的在和平教会礼拜来礼拜去，到那一天发现名字没有了，那就很冤枉。很简单，就是你愿意接受耶稣的救恩，你愿意顺服圣灵的教导，不止得生，不止得胜，还要让神得到荣耀，在你的身上彰显。我们低头为自己祷告。谢谢耶稣，你让十二个支派开启恩典的门，让十二个门徒、十二个使徒定下福音的根基。主，不管是旧约的人，不管是新约的人，不管是东南西北，你都欢迎我们可以加入新耶路撒冷，我们可以成为羔羊的心腹，将来跟我们的主完全的合一。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愿意在今生的时候为你受苦，让我们盼望在今生的时候，我们的教会、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家庭成为神的殿，让圣灵居住，让主的爱充满，到主再来的时候，神就成为我们的殿，我们就是新耶路撒冷，我们将与我们的主永远合一。谢谢主的恩典，但愿你把这样的恩典赏赐给我们。我们同心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